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呢，从9月24号开始啊，一直到这个9月30号，中国的政府呢采取了一个非常猛的一个动作，就把这个经济拖起来。大家知道中国这个经济啊，已经有很长的一个时间这个经济是非常的不好的啊，这个房地产这个炸雷啊，一些大的企业一个跟一个的倒下，像恒大呀、碧桂园呢，这些呢已经倒下了好多，那么后面呢也顶不住的也有很多，就排着队。那所以大家说房地产作为这一个产业最大的一个龙头都到这样，那其他的怎么办呢？房地产的不好呢，主要是跟上下游它会有很大的关系，上游像钢铁啊、水泥啊，这些都发生的很多关系，下游呢跟这些什么广告啊、室内装修啊、家具制造这些也有关系，也就是一个行业它影响了一个国家差不多1/3的这个经济的行业，这个影响实在太大了。另外有一点呢，大家还要看到这个房地产呢，它如果不好的话呢，这个政府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卖地，地方政府地卖不动，地价贵不了。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以来都是通过这种政府卖地，房地产买地，开始炒地皮做楼花，然后做大量的这样的公寓来这个周转资金，就是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呢带动起来，这个就是一个模式了。这个模式从9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中国大陆呢慢慢的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但是呢最近的这几年呢这个形势就不行了。本来以为在新冠状病毒流行的那几年2020、21、22这三年呢这个是起不来，所有的行业都停了，那么就以为呢这个2022年的年底突然间放开，到23年的这个房地产呢能够弹起来，没有想到23年这一年呢这房地产没有弹起来，并且呢有很多的大企业崩盘，那么这就造成了这个整个的市场呢出现了这个被拖累，地方政府呢也就是债务累累，也没有办法集到钱，这个就是大前提了。所以呢现在呢还有这个出口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个进出口啊由于各个方面的这些贸易壁垒啊、关税政策啊，这些都到了这个非常困难的地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到底政府要怎么做呢？所以大家呢一直也不知道，到了9月份也大家没有看到什么迹象啊，所以大家觉得今年的这个10月1号这个国庆呢肯定呢是过得比较紧的。没有想到在9月24号这个国家呢就出台了这个要拉动经济的这大政策，这个就突然间就是降息降止啊，并且呢这个大量的现金流入市场，这一下子呢就由于国家动手牵动，利用这个金融政策用财经政策来牵动经济的发展，所以呢就搞得了从9月24号到9月30号中国呢连续有5天的这个股票市场大涨，涨得令人惊异，有好多人呢就觉得这一不得了了，这几天这个赚的钱是过去的这个5年里面赚的钱的几倍，有些人呢这个投资股市给套牢了，结果呢居然在5天里面就回本了，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牛市啊，这个牛市呢是政府这个帮忙做出来的，所以呢这个一个大涨，那么所以呢这个马上跟着就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发生了，比方说房地产啊，有的很多人觉得现在政府把利率降得这么低，那这个贷款的要求也变得比较低啊，原来首付要付20%、30%的首付，现在可以降到15%，也可以买楼。那么政府用这种政策，还有这种大规模的降止降息的这种政策呢，就是牵动经济发展。所以这样一闹的话呢，这个中国的经济在9月的最后的一个礼拜的确呢就是如日中天啊，就升得非常的快。 那么这个事情大家也没有心理准备，很多人，我呢这个因为从来就没有参加这个股市，所以没有感觉，但是我身边有几个买了基金啊或者买了股票的朋友啊都说啊有斩获，有些人呢就说过去买了好几年这个都给套牢了，现在突然间呢就又回来了那么多。那么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呢可能也不能长久，但是很多人呢就觉得呢这个事情呢要抓紧机会就要入市，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个个把礼拜里面，那就很多人呢就在股市里面开户。大家知道很多人呢是没有做过股市的，在股市里面买卖这个是需要有一个账户，所以呢搞得很多的这种经纪公司啊这个国庆节这个七天不放假啊就加班给大家呢开这个户头，很多人摩拳擦掌。所以呢到了这个大家就想了，这个到底会不会这个情况发生变化呢？那么我们这个看了两方面，第一个跟大家讲的就是10月8号这一天股市是涨啊，这个因为开头呢就说人民币的这个贬值在这个八号还比较严重，有这个说法啊，的确是贬了。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就是股值啊这个 A 股啊还是大升，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折了。这基本上是2022年的年末由于放弃清零的政策突然间开放，那么这个经济啊受到重创，所以呢就没有能够恢复，一直拖到2024年的9月份。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突然间出了这么一招，物价消费还有这个服务行业房屋投资行业在9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以前呢都非常的不如人意，那么但是到现在呢就突然间就变了。这个我呢在中国美国两个国家都生活过很长的时间，那对于这种在中国的国内呢这个很多东西有这种运动式的模式我很熟悉，就突然间宣布说现在我们要搞个什么运动了，那一夜之间就变了。经济上呢也是这样，那只要这个上面有一条政策下来它就会巨变，但是这一次的巨变呢也变得真是让我没有心理准备，因为觉得如果要变这得慢慢变，就没有想到呢就是一纸政策出来就变得这么快，所以呢现在整个的情况呢就完全变了。我们说以前的2022年、2023年的一个最大特点呢就是没有信心啊，大家 no confidence 没有任何信心。那么中国的这个这一段这两年的发展呢也都是这个所有的问题的症结，也就是大家没有信心嘛，买楼不敢买，那么也这个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国内大循环存在的堵点，这种呢这都是这么一个说法。那也说政府也承认大家没有信心，但是呢由于这一波的这个政策突然间这个降低利息降低指数啊，并且呢改变了很多比方说限购房屋的政策，所以呢这个11的长假期这个以前的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好像呢让中国的经济形势又明朗起来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些经过了这么长历史的人呢就不敢掉以轻心，因为这种事情呢可能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做法为了能够刺激经济。那么这样呢股市现在这个大家呢也都觉得这个东西啊它能够涨钱啊能够挣钱，但是能够挣多久都多久呢就不知道啊。那么最近啊就是10月8号呢我就看到呢啊有很多呢其实非常好的消息啊，是想先讲正面的。这个正面呢首先就是股市开高，这个我想也对啊，你想这个10月1号到10月7号这股市都不开，香港开呢也是小心翼翼，那么到了这个10月8号开，那当然很多人觉得我要在开的时候我要赚一票，然后呢把这个能够挣钱嘛，大家都是想这种能够快快的用资金来变成资金， 所以呢 A 股在这个八号，也就是国庆节七天的这个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呢，迎来了一个新的那个高开。上海的股指啊，这个沪指高开是10%啊，有10.13%。那个深圳的这个股市的开市呢，也提高了12%。那么创业板呢，这个提高了18%。那就是说大家的预期值很高。哎呀，你只要看好，只要开，我就来买啊，这个就是。那么这个当然呢，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好消息。那我跟大家讲的这几个数字呢，还不是真是国内的这个看到的，是看这个美国方面的媒体的介绍，因为美国媒体也非常注意中国的市场。那么这个一早上，这个八号早上，就是呢一开高呢，跟着就有回落，那跌了2%左右。深圳呢跌了5%左右，创业板呢跌了10%左右。那么这个呢就是开高开始回落。不过这都想得到，这一开高，那个大家进场要买啊，因为用价钱去买这个便宜的股票，所以走得很高。但是呢走了一段以后，大家买的就少了，并且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还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放盘。因为有很多的大的企业、大的公司手头啊，积累了很多年的这个股票，这股票还有国债，这都不挣钱。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那么现在突然间开那么高，大家趁高就卖，一开盘手头的股就抛出去了，买进去的呢就是小股民、散民，所以呢，大量的水军进来买了这些股票，而卖出去的主要就是集团，特别是上市的大集团，因为他们一直等到，他们可没有这个胆量说再拖下去再等，因为再拖下去呢，可能又卖不出去呢，就砸在手上。所以呢，这个中国呢，在整个情况 A 股啊，现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么这个有很多外国的分析家也都说这个是非常合理的，比方说法国的外贸银行的一个高级专家就说，港股呢它还可能有一点获利的空间，那个 A 股呢关闭了很多天，那么港股呢一直在交易，所以港股呢在很大的情况下它没有这么大起大落，因为香港没有按照中国大陆这样国庆节放这么多假，香港呢该上班就上班，所以香港的市场呢到现在呢也没有大起大落，因为大陆呢是积累了七天，这些人呢都在议论纷纷说这个能够买股票赚大钱，是这么一种情绪，所以呢开高啊，是不是走低呢？也没有走低，它还是涨了，按照今天来说，这个创业板也有8%的进步啊。就是 A 股的这个沪股，就上海股也有2-3%的增长，那还是有人买的人多卖的人少，所以呢这个阶段呢，这个很多人呢就是买买买啊，我认识几个朋友都说呢自己一定要买，因为错过这一店就没有下一春了，很多人呢就是想在这个时候买，所以呢这个10月8号这是一个标志，也就说明呢老百姓手头有一点钱，并且呢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赚钱的乐趣，那到现在呢突然间大家都眼见的有赚钱的机会，每个人都不认为自己会被套牢，每个人都觉得可以赚钱，所以呢就是这样啊，把这个价格抬高来买，这就是整个的情况了。那么这个情况呢拖动了另外的两波热啊，这两波热我也顺着讲一讲。第一波热就是看楼热。什么叫看楼热呢？就是买房子。中国大陆呢很多人是认为买房就是能够保值，这个是一个我们说中国人多少年来的一个基本的心理状态，没有房就是叫做没有安定感，有了房就叫做稳定，所以这一点是一个绝对的。所以呢，但是过去的这几年没有人敢买房，因为呢房地产的市场都崩塌了，并且以前的这个人为所吹高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虚性的价格已经太高了，房子太贵，大家也买不起，利息也高。到现在为止呢，通过这个9月24号的这个改变的政策啊， 降息降值这么一下来呢，并且呢不限购，这一下大家就来看房。所以呢这个七天的假日到今天八号，这看楼的人特别多，现在不管是新楼旧楼二手楼，现在买的人都非常多，所以现在整个情况呢就产生了改变。那么这个改变呢，我们说这个北上广深这四座城市呢都有了看房潮，这个是我多年没有见过的，就很长的时间就没有人说这个没事儿去看楼。我记得原来的早十年呢，这个看楼就变成一个标配，大家走到哪都看楼啊，户型啊，层数啊，朝向啊，很多买的人都变成专家，一个人手里赚几套房，甚至有人有几十套房，这都很常见。但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呢，拿到房的这个地这个价格在跌，这手头呢就是一堆这个一地鸡毛。那现在哎，好了，有楼的人赶快放，没有楼的人或者没有投资楼的人呢也来买。原来说楼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那现在呢看来也过去了，你炒不炒都无所谓了，要把房地产搞活。所以呢这个楼市呢就遇到了这一个黄金周啊，这个是打引号的黄金周。那么这个到底这个楼市会不会热下去呢？这个看法其实很混杂。如果按刚需，也就是一定买来住的话，这个已经超过了这个刚需。中国现在现有的这个房屋的量是远远大于中国的需求量。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如果讲讲大家想有一套保值的东西，你不能放在股票，股票是个虚的，我买了有几套楼，这是实的，我可以出租啊啊！如果价格好的时候我可以卖掉了，这个呢倒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中国呢还是有楼的这个需求啊。那么所以我说最近的这个房地产热也是现在的一个看点。当然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说那就要看最后这个降准降息这个政策维持多久。那大家很担心的啊，第三个热就是这个假期，这个旅游热啊，因为大家心情都很好，你想市场那么低迷了大概两年多了，它接近第三年了，这个一直都是这个萎靡不振，大家都不敢跑，那突然间传来了好消息，现在政府干预，这个整个经济就好起来了，进入牛市，所以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所以今年呢这个出游的人就特别多。我呢这个没有准确的这个统计啊，因为有些说中国今年有19亿人这个到处游，有些说20亿人在到处游啊。那但我看的那个发送旅客的这个表呢比较准确，就是铁路、公路、水路、民航，这个到底有多少乘客呢？说14亿啊，14亿6000万人，那个可以说是增长的，并且呢比2019年呢还要增长24%，也就是说比这个新冠病毒以前呢还要增加的很多。那的确是这样啊，我觉得今年出去玩的人特别多。那个看见了很多很奇葩的这样的图像，今天有朋友传给我看这个中国最著名的旅游点的人多成什么样，那北京长城上面那个排队，那基本上就不是看长城的，就是看人头啊，从下面往上爬看别人的脚，从上面往下爬看别人的脑袋，就是这样，啥都看不见，就一片黑的。黄山那个基本上在山顶上的这个厕所都睡满人了，那没办法，那冷啊，天气，那还有很多了。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人山人海，这句话这个没有讲错啊，就是人特别多。当然呢这个人多就说明大家心情好啊，如果经济不好，那能省一点在家里不就多好吗？由于这个经济好啊，大家呢都愿意去。不过呢这几个讲法啊，一个就是很多人买股票，到1月8号这开盘的时候，那还是涨得很多了。无论是沪指还是深指、深圳，还是这个等等初创板，这些都在往上走，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到后来呢，就回跌了。那么 看楼的人也多，但是成交多少不知道，今天是第一天，那还不知道有多少成交。那个另外一个呢，旅游的人多，那么旅游的人在外面消费了多少呢？这个呢也是一个问号，我不知道。那个当然网上有很多的数字，我呢不知道，因为今天说有20亿人次出去旅游，跑到新疆、西藏，那个有些人说美国都很多，日本呢就更不用说，到处都是啊。现在看见有些人在法国的巴黎埃菲尔铁塔下面见到的全是这个讲普通话的人啊，就是说全世界都跑，因为中国人多嘛，这样一放松大家多。不过呢，网上呢也有说这些人呢跑归跑，这个他并不用钱，人均消费400多块钱啊，就是说，就是全国人消费有多少呢？400多块钱。不过有人呢也驳斥了这个话，说现在的人呢不住旅馆，因为他们有车，就说明他们有钱，都睡在车上啊，这也是一个说法。那到底呢，这个是不是大家消费的意愿很强烈呢？就不知道。但从我在国庆的这个感觉呢，就是比较好的高级的餐馆呢，吃饭的人呢还不算是多，但是呢那种便宜的烧烤呢那叫排长队，大概这样。大家还是没有说由于现在赚钱大家就想的可以随便用，还是比较谨慎的。我到外滩去看，很多人就拿瓶矿泉水从这个南京路走到外滩就完了，也没有什么消费啊，就是人很多很多，这个就是一个说法了。那么当然呢，这个说法它伴随也有很多不同的迹象。第一个迹象呢，就是人民币的在岸的汇率呢，这个应该是一年里面跌的最低的一次啊。这个就是说那边我讲的都是好消息，但是汇率呢今天有跌。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这个跌了0.9啊，这个也应该说是2023年的6月份以来人民币跌的最低的价格。那我们知道人民币有一段时间就一直在增值啊，但现在呢就跌回去了。但这个跌和升到底对这个经济好不好呢？这个只能做一个参数，因为跌它有个好处就是刺激出口的经济啊，就是东西便宜了，你涨那对它不好。但是同时一方面也说明你的货币呢还比较弱，这个很难。但是呢，我就说最近呢，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也就是说呢，这个可能有这个问题。那么当然这些问题呢，全部摆在这里，我今天和大家就讲了这一段。但是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们可以把今天的这个这几天的中国的经济情况，我们觉得是出了几个非常大的事情啊。那个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经济情况到了9月24号以前，它的基本情况可以说经济情况是不妙的。那当然有些人说这叫百业萧条或者百业萧条，我倒不觉得这个是真正讲的萧条，只不过是百业都不是太好啊，制造业、服务业、房地产业，这个都不是太好。就是你除了电动车现在做的很多，有100多个工厂在做大量的出口，那个国内近乎于饱和以外，别的产业你还没有看到有多少好的。所以呢，就有很多人说这个经济情况不好，这个大家都感觉得到啊。那当然你要是说中国的经济不好，那当然也有很多人骂，但总体来说9月24号以前呢，就觉得很多经济行业都不是太顺。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呢，跟着就是第二个，就是这个货币的量越来越大了。当然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币的发行量，人民币发行量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是特别多啊，它的发行量超过美元的发行量超过几十倍啊，就是发行量很多。所以呢，虽然大家这个觉得经济不好，但是现金量很多，那个钞票很多啊。那么拿了这些钞票怎么用呢？不知道。买楼买房地产不敢买啊，因为房地产还在跌价，那买什么？买股票，股票不看好啊，不敢买。所以呢，老百姓有些买金子去存钱，那也有限。所以呢，其实 讲一句呢，就是到9月24号以前呢，就可以说这个国家呢，这个现金流非常的多，就水很多，但是呢没有出口。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般的民众对于情况啊，他没有什么了解啊，就是一般的民众说我们现在经济到底怎么样，为什么经济会怎么样，我们的对外贸易怎么样，为什么会怎么样，很多人呢他不是太了解，他的所有的这个决定的这个定论的依据，那就是看报纸或者听新闻啊，就是这个上面要你看的就是这些，所以呢他们也不希望能够了解的太多。那么并且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般的民众呢是希望能够走捷径啊，这个弯道超车人人都想，因为呢如果要这个逐步逐步的积累财富，逐步逐步的能够使自己的财富增加，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人说用一辈子的这个生活能够存几百万啊，这叫做非常好的例子了，但是呢很多人呢觉得这太难了，要我们用一辈子，我这个赚的太艰难了，如果有一个捷径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赚很大一票，那个把它变成我的自己的所有，这个对稳固的未来的生活是很有用的。所以呢你想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有一多半人都想走捷径，手头也有一点资金，那这个呢一旦有了机会，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资金都会涌向一个流，这就是现在的状况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资讯就变得很重要了。那么现在这个中国的资讯呢，这基本上就是政府的资讯，就政府像这个10月8号，这个我们看看这个政策有没有变，就是今天的这个国家发改委就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发布会。这个新闻发布会呢，是一个正部长、发改委的主任和四个副主任，一正四副全部都出席了。这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继续这个支持经济的这个发展，并且呢说我们投多少钱。这个记者会开完以后，这个股市啊就很稳定的往前发展。这就是一个信息的来源，除了这个信息来源以后，其他背后还有些什么动作没有人知道啊。所以呢这个信息来源比较单一，这是特别的。而这个所有的金融机构呢，这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控制的。这个情况呢和西方不同啊，西方呢政府有一个联邦储备系统来调节这个经济，有央行，但是呢它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是私有的，这是一个。所以呢政府只能出协调的政策，用这个杠杆来影响经济，但是政府不能自己直接下场去做金融。但这中国的情况就不太一样，政府是直接下场的，因为这些银行都是由这个中央的金融机构它基本控制的，这就容易了。信息单一，大家了解的东西也单一，有大量的流动资金，有大量希望弯道超车致富的民众，那么政府呢也掌握了所有的金融机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所以呢就出现了有这样的一给政策，说现在要降息降值，那么整个市场的所有资金就投到这里去，这就是我们看这个过去的一两个礼拜所见到的情况。当然道理讲到这里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呢我还是能够赌一把，我不会失败。正是这种心理，就很多人呢就前赴后继。那么这个我们说呢，这一次的这个做法呢也有些就是突然而来啊，10月24号一说要改就是改。这个我想想2022年那个突然间说要解封啊，吓一跳啊。再想想2020年啊，说是要封控，说来就来，也就是很快。所以呢这个就是很集中的表现的这种运动的性质，就是要做一件事情，一决定马上就做。那个如果这个事情不做，说收就收，这个效率性很高。这个呢和我们熟悉的情况呢就不同啊。那么由于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社会上现在都已经 蔓延的这个利好啊，所有的人没有人讲不好。我今天好像到银行去要拿点钱呢，当时银行的职员都觉得，都说您不是拿钱去投股票吧，都担心我。我说不是不是，这另有他用，才只这么讲。所以呢，也就知道这个东西已经是很多人觉得，很多人就是这样。我们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所以呢，我们说现在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这个老百姓呢，是觉得我这是要参与的股市。当然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也大概有接近10亿的人还在观望啊。这些人，我估计有很多人根本不会沾股市，因为沾股市呢，这个难呐 啊！一旦套牢怎么办呢？观望的人还是很多，但是你想，这么大一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人去玩，这个就已经是非常大的了。那么这几个阶段呢，现在都开始了。那给政策，给这个国家的决定，然后呢，大家去这个把房这个股市抬高，跟着房地产抬高，这些都是一步接一步的。而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最容易拿到利益的是谁呢？这些是这个很多的地方欠债累累的政府，还有很多企业。这一波来，我们看见有很多这种房地产上卖的比较好的这种股市都抛出来了。谁抛呢？那就是大企业啊，大企业手头的股票很多啊，现在看见股价一上来，不要等得更高了，现在就投。所以呢，我们现在，我在放假以前跟大家讲过，有几十个企业是已经把手头的这个兑现了，就是卖出来，或者呢还有30-40个这个上市的大公司是等着准备抛。我估计这几天呢，基本上的形式就是散民入场买股票，而这个大户基本上在抛股，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大家知道呢，这个大家都习惯了啊。那个因为 A 股啊突破了3500点，那个有些人说到明天可能到4500点，预言很多，有些人说到7000点，有些人甚至说到10000点见，这个我们都不知道，那就看老百姓手头有多少钱往里面再投吧。但是整个的这个金融情况现在就慢慢变得比较狂热了。作为我们这些没有参与这个市场的人呢，也就站在旁边看一看，也就旁边讲一讲，我们呢也没有什么资格去评价这个事情，又不是专家。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